现在时刻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
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5点首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3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呢哇又是一个阳光普照的天哦。好啊，这个今天非常开心非常高兴跟你邀请到是我优秀的学弟到我们节目中来跟大家聊聊天哦。那要聊聊些什么东西呢？哎，最主要是因为最近黄仁勋的话题太夯了啊，不得不来聊一聊哦。节目中已经讲过 N 次了，可是呢大家还是有很多的疑问，特别是对于哎这个北市科的房地产的发展啊，大家更是高度的瞩目哦。那今天跟你邀请到的是我优秀的学弟欧亚不动产联合估价师事务所的啊这个资深经理哈，也是我的啊这个政大地政系硕士专班的优秀学弟谢中庭到我们节目中来。中庭兄早安。
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是是，他的声音也是蛮适合做广播的哈，都是那种低沉的这个声音哦。哎，中庭兄啊，哎，今天呢这个把你邀请到我们节目中来，第一次啦齁，应该是第一次进广播间吧。
是没有错，很紧张。
哎，不用紧张不用紧张，我想你这个见过的世面齁应该也是不生反举啦齁，就是跟像在聊天一样齁。那今天最主要还是请你来就跟我们的听众朋友齁包括我在内就来聊一聊，哎，北市科这个地方为什么他这边的当初大家不看好，哇这个被这个洪仁勋钦点之后呢马上点土成金啊，现在感觉起来呢好像这个预售个案都有点惜售，那你想要去看房子听说还要排队哦，又恢复到这个炒房之前的一个景象哦。好，这个在跟大家讲这些故事之前，先让听众朋友了解一下你们欧亚不动产估价师事务所吧哦，介绍一下，帮你们公司也推销一下。
好，谢谢主持人学长。嗯，好，那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欧亚不动产估价师联合事务所的谢中庭估价师。嗯，那我们欧亚不动产估价师事务所是在民国80年的时候年代成立的。
哦，
那在后来，
哦，
对不动产估价师制度建立之后，我们在92年从建价公司改制为估价师事务所。嗯，那一直持续到现在也有30多年的历史了。
真的很悠久，历史悠久。可是现在你们应该也不只是那个不动产估价而已啦齁，好像感觉上又公司更多元化，而且越扩越大，变成是一个大的集团齁。
欸，是，但是我们事务所的主业的部分的话，我们还是集中在就是不动产估价这个领域啦。
嗯哼，
是。
对啊，那好像也有一些，我们知道你们现在好像里面也有一些这个业务是算属于所谓的非不动产的之类的，是不是？
该这么说啦，因为做不动产估价这个行业啊，它其实涉及到了知识领域，然后跟专业技术会比较贵。目前来讲，像本事务所目前还有做一些要包含就是开发分析啊，或是投资分析，去协助一些就是集团啊，或者是高资产客户，他们在做资产配置或是投资决策的时候的一些参考。
所以你们这个客户也是有个人啊，应该也是有一些法人机构哦，或是大的企业集团，可能都会找你们来服务这样子哦。好，那因为我们这个谢中庭呢，在估价师的领域里面呢，在估价这个领域里面呢，也算是有非常资深的经验哦，所以呢，除了让他可以推荐一下后窑不动产估价师事务所之外，我们今天最主要是要请他在实务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聊一聊哈，特别是他一直都有在关注的一些话题哦。那因为刚才提到了最近这个黄仁勋带动的这个人来疯啊，还是这个所谓的余波荡漾哈，可能要等他那个专机回去之后，大家那个焦点才会慢慢的淡化下来。可是他留下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话题，就是要在这个北投士林科技园区呢设立了一个这个台湾的这个庄哦，所以呢这个地方呢就会大家把焦点都放在这个地方啊。那我想是说跟中庭经理来聊一聊哦，我们的这个大估价师哦，这个北投士林科技园区它当初的规划是什么样子？
是北投士林园区的历史啊，也跟各位就是听众朋友还有主持人这边介绍一下。
好的，
最早啊，台北市在规划这个产业的部分配置在台北市中的区域的时候啊，其实遇到蛮多困难的。但第一期的部分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已经发展相当成熟的大内湖科学园区。
对，
那它连接是那个东南部的部分，有中研院主导的带头聚落，那就是规划为生态园区的廊道。那这样子结合中间南港经贸园区的开发之后，它就形成一个产业园区的廊道的意思。
是，
那北市科就是这一个整个廊道聚落的最后一块拼图。
对，
那从早期的区段诊所到后来现在慢慢已经发展到用地已经整治完毕，那开始进行市府这边有做包售的动作。
而且很多建商啊都已经陆陆续续的齁在这边呢这个我讲的有的是捷足先登，有的甚至呢都已经这个预售个案都已经盖好了齁，所以呢这个地方已经呈现出来一个我常讲的那个从化区开发三部曲齁，这个长草涨房子哦，那他现在呢才慢慢可能要进入到涨生活机能的阶段，大部分都是在还有涨草还有涨房子的这个阶段哦，所以呢这个地方是让大家蛮值得期待的。那大估价是那个北四科它大概从化的面积大概有多少，规划的面积？
北市科目前挂的面积大概有94公顷，
94公顷，这个蛮适中的一个这个这个规划的规模哈，因为我们知道内科好像那个面积规划的更大哈，所以呢这边算是一个也是硕果仅存的有这么大的一个面积的规划哦。好，那因为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这除了这个黄仁勋带动的效应之外，事实上呢他的预售个案刚才提到已经有一些比较跑在最前面的呢都已经这个完工落成了，那我有一个朋友也买在那一边啊，最近都已经交屋了齁。那另外呢现在在市场上齁，在北市科里面推出的这些预售个案啊，哇，有些地点好的都已经卖到100万以上，所以呢有些人可能跟我一样啦齁，因为我对估价也不是那么在行齁，都会讲说这个北市科这个算是台北市，你如果摊开地图来讲是在北边齁，而且呢算是我们常常房地产市场他讲的戏称的蛋白区啊，可是呢这个100万的这个价格几乎都已经是在台北市蛋黄区的这个价位了，可不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来分析一下，以你那个估价师的角度来看这样的一个价格合理吗？那后续是不是还会有更高，因为黄仁勋的这个 push 的效应还会有更高的期？
是，我觉得北市科的发展历史在5月19号已经可以切 五月十九前及五月十九后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切点、
哦。那这我们的那个杨金龙总裁一样啊，九一九之前，九一九之后，哦、那个效应、啊、
没有错。所以在就是回答黄仁勋执行长这边公布消息之前啊，
嗯，
其实北市科这一边本来就已经受到台湾各大建商的重点瞩目了，
对，尤其是大型的建商，
对，尤其是大型建商，因为它等于是台北市最后一块的重划拼图了，
嗯，
对，
嗯，
我们台北市要再找新的宿地，原则上已经没有那么容易了，
对，
对，那北市科又跟各个工业发展区的科学园区是一样的，它是配置在边缘的地带，是有住宅聚落的，
嗯哼，
对。那在产业未动之前，住宅聚落其实兴起的程度，包含台北市本身的外溢效益，
是，
就是刚刚主持人分享的，其实市中心的房价真的已经非常贵了，
嗯哼，
对。那这边有新的住宅用地释出，那又有政府规划好未来预计的产业聚落，
嗯，
那在对台北市政府有信心的情况之下，大型建设公司就会过去这边做购地的行为啊，
是，
对，那购地的成本当然也就反映到它的房价，
嗯，
可是我自己观察这么长久时间下来了，嗯，其实我们有看过，可能新店央北或者是最早期内湖科学园区开发的那个时候，
对，还有，嗯，
对，近几年的话，可能就是南港经贸这个区
块，嗯，
发现说其实早期的时候，大家在产业未进驻之前会抱持着悲观一点的想法，
嗯，
对对对，因为他生活机能啊产业配套的完善度都不是很高，
对，
但是这个时间点我们都可以看到很多大型建设公司他认为自己拥有创价的能力，或他对自己的品牌很高的信心，
哦，对，
对， 对，所以他就会去这边购地，那等待适合的时机，
嗯，
当然现在政府这边是有推，就是你建造不能太晚申请申请建造之后也不能拖太久，一定要盖，
哦哦哦，
对，
是是是，
所以这些事情会促成建设公司但决策上会有所转变，
啊，嗯，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北市科在文林路这个区块，我们建筑的大型建设公司华固、普真、新润、
达利、
宏普、达利，
嗯，
这些建设公司都自己拥有创价的能力，
是，
对，所以他们会对这边包含产业的未来，
嗯哼哼，
包含本身住宅刚需需求，
是，
对，我觉得这些东西全部加成上去，
嗯，
就是这些建设公司的信心所在，
哦，
对，那第二点就是说交易永远是就是供给与需求双方所构成的市场，
哦，对对对，市场，哦，就最主要叫供需决定，哦，
如果今天建设公司开了一个太高的价格，
嗯，
市场上接受度非常低，它就会有压力嘛，
啊，对
对，所以它就会有可能降价或者是折价，嗯，或者是在等候更加的时机，
是，
但我们现在发现说它好像没有要降价的意思
当然了，
即使是在回答宣布消息之前，它也不过就是稍微冷却，
嗯，
可能
是
对周转速度，包含主持人刚刚讲可能看屋人数组数会变少一点，
嗯，
但其实还是有它价格还是撑在那里，嗯，
还是撑住，
对，嗯，那在我们刚刚讲的五一九这个宣布历史里程碑的节点之后对不对，现在更有可能他们未来展望会非常的好，
嗯，
那卖方原本坚持的说法得到了印证，
对
对，嗯，所以买盘市场会，我认为在话题性上啊其实已经有了，那未来产业聚落形成更一个就是
可以期待，
非常可以期待的区域，
嗯嗯嗯，对，所以呢这个是从专业估价师的一个角度跟大家来分析，就是说它虽然北市科是在台北的北边是比较蛋白区的，可是呢因为它的整个配套还有这个黄仁勋的这个清点，造成了他未来的一个发展可能还是蛮值得期待的，哦，那可不可以，请我们的这个钟庭兄大家分析一下他这边的地价，我记得他的地价，哦，这些建设公司在取得的时候好像也都是蛮高的，所以他会跟你讲的这个反映在他的房价也是相对也是所谓的这个让大家觉得说高不可攀这样子，
嗯，是，
嗯，
目前呢，啊，在这个区域，它规划的两种产业专区，然后以及住宅使用用地的部分的话，嗯，我们其实可以切成东西两个区块。
对，它好像有一个什么卵桥区嘛，
对对对对，
好像有什么新这个
新中美，对
对
对对，
新中美区。
其实当时啊，
中美段，
嗯，对对，新中美段在北市科这边规划就是分成左右这两个区块，
对，这两块，
然后是以承德路做中线分开，
嗯，对，
那相对比较好的，也交易比较热络的，其实就是我们卵桥段这个区块。
卵桥段，哦，嗯嗯，
这 地方的话，包含各大建设公司，还有南侧有一个产业聚落，也就是这一次回答他们想要进驻的 T17-18 这个
T17-18
对、
哦、
那旁边就是人保电脑、嗯、我认为我们现在用519以前的地价来看待、嗯、可能已经不太对了，
已经不太 对。好，那我们要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儿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我们今天的现场的来宾呢，欧亚不动产联合估价师事务所的啊，这个签证估价师我们的谢中庭谢经理，再来好好聊一聊哎，北市科他未来发展的一个愿景，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解米加你啊！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
啊！
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
通。女儿啊，那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在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呢是欧亚不动产估价师联合事务所的签证估价师，也是我这个地震硕士政大地震硕士专班的优秀学弟哈，谢宗廷谢经理啊，到我们节目中啊，算是第一次哈、啊，把他的声音献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现在最近最夯的话题哈、啊，这个黄仁勋啊，他不只是带动 AI 这个世界的风潮哦、啊，同时呢，也因为他钦点了北投士林科技园区这一个从化区呢，要作为他们海外的总部哈、啊，所以呢，大家都对这个地方产生了高度的一个期待，包括一些预售个案哦。好，那刚才提到呢，那个北投士林科技园区有些个案都已经站上100万哦，甚至呢有景观视野的呢房价更高哦。可不可以请钟廷兄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他这边的房价的一个变动，还有目前大概预售个案的这个有多少预售个案，他大概普遍单价大概是多少？
是，好，谢谢主持人。我们这边可以分享的是目前在那个阮桥这边北侧，
对，
南侧文林路南侧的部分啊、这边一整排的都被市府规划为住宅使用，它是搭配这些用地产业专区的这些工作啊用地的需求，那新建的住宅产品。
对，那这边好像生活机能会比较近齁、哦、
对对对、其实产业这个东西就是要配合着就是住宅一起搭配，否则的话大家在通勤这件事情上面就会有很大的压力。现在包含早期的花园城市的规划、或者是市中心或者是 X 分钟社区这样子的规划、他就希望把通勤事情下降到你在上班与住家的距离范围之内、我觉得这是一个未来都市计划及规划的一个远见跟现行现在进行的想法。那台北市也是落实的比较确实、所以北市当时的成立及规划就是带有这样子的愿景、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主持人刚刚询问也想了解到分享给观众朋友们这边的就是我们啊在文林路南侧这边包含像华固新润普真、他们其实推案的金额都已经到了120以上、
都已经到120以上、
对、我们今天看到的消息惠达宣布的消息到发酵其实也不过就两三天而已、对，我认为大动作可能还没有，不过接下来等事情越来越明朗之后、对，因为现在就是主持人这边应该也晓得市府这边星光人寿还有就是惠达应该还有一些待解决的问题，
对，
但等这些东西他们会逐步的，我们都相信市府一定会尽全力的协助他们，
一定会的、
是的，
因为这么 AI 教父、要来台湾落脚、而且要把总部设在台北市，那不只是这个蒋万安市长的政绩而已、更也是这个我们台北市市民的一个荣耀这样子、他会觉得欲有荣焉这样子、那所以呢现在好像很多人都点名说啊，因为他在这边设点不只是北市科会受惠、还有所谓的外溢效应，你以估价师的角度来讲，它的外溢效应会到哪里去啊？
我认为齁，这个其实就跟当年新竹科学园区、台中金科、
金科学园区，
然后还有台南、对，这些聚落当时诞生然后茁壮成长的那个过程一样、它辐射的范围其实会蛮广的
哦，是啊、
不过现在我认为北市科第一排的也就是附近芝山米这个区块成熟的聚落应该是第一优先的受益
是，对对，
再来就是再往外辐射到的可能整个大北投以及士林地区
哦，连大北投哦，士林
地区，对，没有错、那接下来就看可能社子岛的开发状况、以及再过跨河之后的 的三重地区，我认为这边都会是房价受影响的区域、因为就是 AI 产业的聚落，对它所带动的人潮、工作机会，
是
这边的科技新贵的消费能力，我认为都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对，而且看到最近也是在报道说这个辉达他们的这个员工的平均薪资，看了都会让大家觉得流口水。
我看了都流口水，
真的真的太好了，而且听说他们的福利还更好，这样子哦，不只是福利，这个薪水靠福利也是非常的惊人的。嗯，好，那我们除了聊这个北四科之外呢，我们也来聊一聊哈、一些跟房地产相关的最近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话题哦。好，那除了这个北投市立科技园区可能会刚才钟庭兄提到的哈、因为它的外溢效应还蛮强的哦，所以大家可以去期待哦，去期待。那当然啦，可能还是要找一些比较专业的人士哈、来帮你做评估，免得到时候呢又是要产生那种所谓的俩估招比的这种情形哈、好，那我们来聊一聊另外一个也是这一段时间，应该也不只是这一段时间，应该是这一两年来市场上一直都在流行的一种产品叫做小宅。那小宅的话呢，事实上它的价格单价都比一般正常的住宅来得高哦，所以呢，我也想说，今天我们这个有专业的估价师到我们这个节目来呢，也让他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来说明一下，为什么这种小宅会单价特别高哦？那为什么市场上一直都在流行这种小宅，好像一直不这个趋势好像不坠这样子？
是，对，其实我就小宅这样子的产品的观察，已经有从我入行到现在超过十年的时间。
真的一段很长一段时间了
也跟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分享，因为我本身是北漂的啦。
对，
小时候在高雄住的可是透天的。
对啊，一定的。我们在中南部住的都是套厅厝这样子。
对，没有错。所以在台北那个时候发展的这段时间，包含研究就是各大主要都会区的不动产市场，我们都会发现小宅确实是一个高密度高房价的城市地区的必然趋势。那这个原因也很简单，住宅有其刚性需求，但是大家的薪水涨幅、收入涨幅，甚至是可需求的面积都会随着时间慢慢的变化。对，薪水涨幅的部分追不上房价。
对，追不上房价，尤其这几年来真的是这样子。
然后家户人口数又从可能以前的平均快将近四，到现在已经平均不到二了。
对，
所以在屋内室内居住空间的面积需求上也没有那么大。所以我觉得这两种相符的情况之下，就变成说建设公司在推新案、推两房产品，说不定还比推三房四房还要再卖得更好。对，
那它的市场性啊。
对，没有错。然后第二个就是回到总价影响的部分。今天建设公司他推一个35坪以上的三房四房产品，它的总价以台北市来说可能都已经到4000到5000万以上了。
非常吓人啊、
对，那对台湾的工薪阶级来说的话，这样子的负担很难在你结婚生子的那几年，我们可能预计会是在30到35岁这个年龄层段。如果没有家里澳元的话，
对，
应该是没有办法付得出可能准备要快2000万的头期款。
对，连头期款都不用想了。
对，那这个困难点就变成说，那他会退而求其次，降低自己的需求，那在市场上寻找符合的产品。这个时候小宅可能就会是一个不错的替代方案。对，我相信能买大大家都想买大，但是在刚性需求，对不对？老婆就说你没有房子我不嫁了，对不对？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当然就是会选择比较负担可以总价。那在这种总价产品的情况下，小宅这个产品就应运而生。
是，
那它的单价也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其实一定程度的上得太高。对，因为我们
这样是合理的吗？
应该说它是一个市场供需
市场的一个供需的
结果，
又到市场面
对，因为你总价高， 它就会导致市场竞价者的人比较 少
、嗯、
所以你的价格要往上冲刺、嗯、要拉抬就比较困难，
是，
但是你今天总价低、
嗯、
市场竞争者就会多、
哦、大家都一窝蜂的都跑进来
的，对，所以他要在做抬价的事情、嗯、或者他在议价空间上面就可以比较坚持、
哦、姿态比较高了、嗯、
对，所以这样子的产品说实话在我们从外人的目光来看起来，它确实在居住性、
嗯、
舒适性上面是有一点疑虑，没有错、
嗯。
但当你今天就是需要有的时候，
哎，对
对，那你也只能被就是卖方市场所把控。
嗯嗯嗯嗯。
对，不过我们确实也在就是投资规划上面呐、啊。
嗯，
对，因为早期这样的现象一旦产生之后，那这些公司在计算就是投报率的部分。
嗯，
对，那这一块确实是一个较易的规划方式。
哦，也是较为有利对建商来讲。
没错。
嗯嗯嗯，所以。第一个它有它的一个市场面、啊、第一个它需求面相对比较强，而且呢就是说对建商来讲的话、欸、可以这个资金回收的时间会比较快这样子、哦、所以呢这个部分也造成市场上有这样的一窝蜂推小宅的这个情形。可是呢很多人、哦、就是说也都一直在建议说这样的一个是不正常的，是一种扭曲的情形。因为我也看到有一个这个类似市场的一个报告提到说，哎，大台地区小宅已经是非常普遍，就像钟庭兄提到的哈、哦。可是连你们的家乡高雄也都有这种情形，哎，这个也真的是会让大家有点傻眼哦。高雄这几年来，第一个房价也是涨了很多哦。那这个这样的一个情势之下，大家会抛弃过去你讲的套厅主的那种所谓的喜爱度，还跳到这个所谓的那个鸟笼住宅去嘛？
我觉得这跟现代就是新的这一个世代的购物族群，
嗯、
也就是现在30到40岁的购物主力这一群的观念转换也是有差的。
哦，观念也是有哈、哦，有转换。嗯，
他们比较喜欢或者说更愿意接受是集合式住宅、区分所有建物这样子的产品。
嗯哼，
你想就是他可以订包裹，有人帮忙收，
对，
有管理室，
不用去追垃圾车，
又不用追垃圾车，在我们以前小时候就是。那个一个时间点就要带着垃圾然后追垃圾车、嗯、那如果你是住区分所有建物产品的话其实是不需要的、
嗯、哼，
对，那他们会更倾向这类型的产品、
啊、
那第二点就是还有就是目前包含消防及公共设施法规的规定、
哦、
所以导致我们的公设比一直往上拉，所以它的建筑面积啦室内面积的部分必须承担更高的公共设施比例，
是，
对，那建设公司绝对不会把公共设施就是自行吸收，它一定是均摊给消费者，
是，
对，那就变成说总价还是持续的拉高，
嗯 嗯，
对，所以其实不管是在六都，甚至六都以外区域啊，
嗯嗯，
只要接下来的购买年龄层往下就是迭代嘛，
嗯嗯，
这些。年轻人更喜欢这样子，有人收包裹，有好的公共设施，
那
也可以就是不用追垃圾车，这样子的生活习惯建立、嗯
嗯嗯，
我会认为说这样子区分所有建物产品就会越来越
行。嗯，对，所以这个也是一个不只是说刚才提到建商供给面，他们看到的一些市场趋势，事实上需求面，年轻族群，包括我们钟庭兄啊，他讲的应该是在。这个世代的一个族群、哦、可是他自己好像不是买新房子、哦、因为我知道现在年轻人买房子除了刚才提到看公共设施之外、哦、刚才你讲到的那些点包括这个不用去追垃圾车啊、哦、然后呢有人收包裹啊之类的这些优点之外，其实年轻人大概都喜新厌旧，很多人都觉得说，哎、欸，我为什么要去住一个老公寓哈、哦、不只是不方便之外还要追垃圾车之外，事实上那个房子哎，老扣扣、哦、看起来就一点没有那个飞讯的感觉，所以看到建商推出的那个新房子就会觉得说哇这个看起来就非常气派，又有这么大的那个 lobby、哦、啊，共设施这么多元，很多人马上我说他们有些代销公司、哦、那些跑单小姐说哎，有些年轻人看到这些公共设施那就中就一定会接，
没有错
所以这个也是这建商这几年来推案的一个优势嘛、哦哦、所以这个部分真的是会有这样的一个市场趋势，所以小宅应该还会持续流行下去哦，
我认为还是会、
啊、可是这个
慢慢会站在市场推案的比例会越来越高、
啊、你们估价的角度来看这种小宅真的有它真的有这么多优点吗？因为我知道银行对这部分他们贷款成数是比较低的，这个部分跟市场面又有一点不好像冲突啊，
是的，没有错。嗯，那由于我们刚刚都已经讲很多小宅或者区分所有建物的优点，
优点，
那我可以分享一些缺点的部分啊。
嗯，
首先第一点当然就是到时候出手的困难性。
哦，出手的困难就在换物，或是说要在做这个换屋的动作的时候，
没错，因为会选择小宅类型需求的产品的这些购屋族群啊，他可能也不需要再买你这件二手的
哦，
对，他也许在新的更漂亮的更好
有更好更新的，
既然他都已经能够接受这么小室内面积的产品的话，然后第二点就是刚刚主持人这边提到的，就是银行在放款贷款这边的成数需求，
啊，
还有利率需求，
是，嗯，
其实因为这种产品的风险性相对比较高一点，
嗯哼，
对，在银行这边普遍的认知就是如果你组成家庭的话，嗯，对，你需求空间大的话，那你应该是经济收入较为稳定，
是，
那如果你选择就是套房类型大套房类型的这种小宅产品的话，那你应该经济的负担能力上面会稍微在分数评分上面比较差一点，
哦，是是，
对，
是，
所以蛮多银行在内部在放款规则上面都是有对小宅有一些成数上面的限制，
啊，是，我觉得这是一个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大的缺点性问题啦。
好，我们要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到回到节目现场，跟现场的来宾哎，谢中庭呢，谢经理，再好好来聊一聊，哎，这个市场的一些相关话题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欧巴，너무보고싶어요오빠를사랑하는데왜네마음을오는거예요잘해요
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嗯，是响啊，
就是爱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你有多久没有和家人好好聊天了呢？
妈，我最近工作很忙，没什么时间陪你。
一起吃顿饭聊聊天就是幸福的时刻。
5月15号是国际家庭日，珍惜和家人在一起的每一刻。
那我们今天一起做晚餐吧。
好啊，来做你最爱的菜。
教育部邀请您参加北中南东四场幸福的时刻谁推广，请上家庭教育资源网查询，一起分享家的温暖。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漫步追逃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张新民。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欧亚不动产估价师联合事务所的这个签证估价师，也是我这地政政大地政硕士专班的优秀学弟啊，这个谢中庭谢经理啊，第一次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聊一聊，从他们估价角度呢一些市场面的一些话题哦。从刚才一开始呢，从黄仁勋哎这个人来疯呢聊到了北市科哦，那他认为说北市科呢应该哎后续的这个发展呢应该还是蛮值得期待的哦，尤其这个519之后啊，哇，这个真的是一个分水岭哦，大家可以持续的来关注一下。那另外刚才聊到的这个小宅哦，哎，我这个我们的这个中庭兄真的是蛮客观的来分析这个小宅，真的我刚才跟他讲说哎，人家大家如果买得起的话，谁愿意买小宅哦？所以呢，又刚才也提到了一些这个缺哦，所以可不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比较中肯的来讲一下这些缺，还是要提醒他们一下吧？
是，包含刚刚讲到的，就是总价关系，然后以及就是银行这边放款成数及利率的部分的影响之外，我个人认为啦，应该还有一些就是包含身心灵相关的东西。
哦，对，这个部分好像很少人会去注意到哦。
对，没有错，我们的看法这样子啊，由于它的规划坪数室内空间较小，第一个是收纳空间已经非常不足的情况之下，整体空间的压迫感对身体心灵上面的健康，我认为是一定有影响的，
一定会有影响。所以我觉得说，哎，如果说要写硕士论文，也许可以去写这样的一个议题。
对对 对, 对, 对，
哎，真的蛮符合现在社会的一种面向这样子。
对，
所以这个要注意哦，身心灵啊，哦，
没有错，没有错。
因为我们住房子一下是强调啊，阳光、空气、水嘛，哦，那如果你在那个小宅里面，哇，你真的要看到阳光，可能都是要跑室外去的。
对啊，没有错。所以当你在家活动的时候，你会发现说，我离墙壁、天花板都好近。
对，
对，
啊，每天好像在面壁一样。
对对对，在那个空间待久了，我认为不太可能会说对身心灵是一个舒缓以及健康的环境，我认为这一个是蛮大。所以如果各位真的是就是听众朋友这边如果有小宅方面的刚性需求的话，我认为您可以就是注意一下，包含通风采光、视野景观，这个
尽量在这个方面都注意的哈，因为毕竟还也许十个小宅里面可能有一两个还是哦，
对，没有错，没有错，
对，
尤其小宅容易是小基地了。
对，
就有可能可以选到可能甚至有两面通风采光的这种产品
哦，
对，也许就可以打破我现在所说的这些担忧。
对，没有错，没有错哦。所以呢，这个小宅刚才提到的就是银行在估价这一部分，他们相对会比较哎，这个层数都会比较低哦。
对，
因为我知道银行的内规甚至不做多少坪数以下的小宅这样子。
是的，是的，没有错。
所以呢，大家在买小宅的时候，或者是说刚才我们中鼎兄另外提到，就是说你要在换屋的时候，你想要把它卖掉的时候，哎，那个要再有人接手哦，也是困难度比较大的。
对，没有错，出手性确实比较差。对啊，整体来讲，就是我对小宅的看法是不看好，
不看好，
但是很无奈。
对，很无奈，真的很无奈。所以呢，你只能把它当成是一个过渡性的产品，我觉得短时间呢，你可能就觉得说啊，我这个在三五年之内，我可能会哎，这个所谓的升官发财哈，有这样的一个期待，或者是说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没有的话，你住久的话，人真的是真的不健康了，真的
是
不健康。
没有错。
好，这个是我们聊到的小宅的产品。另外一个呢，大家都知道， 哎，买小宅已经是很拼了，可是很多人还是买不起房子，所以呢必须要租房子哦。那所以呢我们看到哎，在估价上面也有一个叫做租售比嘛哦。那台北市的租售比我觉得说好像不晓得现在是在怎么样一个状况，我之前看到有些人就说台北的租售比是超级不合理，而且租金一直往上涨，租金一直往上涨。那虽然说房价也在涨，可是好像那个租售比一直处在一个不合理状态。可不可以请我们的这个专业估价师哈，我们的这个谢中庭呢，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租售比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
好，是。实际上租售比的这个模型啊，它的长相就是用租金价格的单价去除以租金去除以房价的单价，对，这样子做比例。
是，
那以国际上来说的话，普遍认为啦，就是合理的区间应该会是在1:200到1:300之间。
嗯，
就是可能单年的租金的部分的话跟单月的租金的部分跟单品价格的话，比例应该会是在1:200。
是，
不过以台北市来讲啊，这个数字就是越小，
嗯，
对，代表它越不合理
啊。
对，所以以台北市公寓产品来讲的话，其实是到1:500。
哦，
对，那如果
好离谱哦。
对，如果到就是更高阶一点的产品的话，对，可能大楼或是新一点的房子的话，它的比例甚至会到1:800、1:1000这种。
是，
对，等于说你当房东出租是基本上没有什么报酬率可言的。
嗯，等于是要你要回收要非常长的时间嘛。
对，没有错，1:200其实就一次200×12个月。
对，
对，已经是十几年，16年左右了。对啊，那你更何况1:500？对啊，这已经是50年，
对，
40几年、50年才能够回收的时间点了。
可是我觉得这个是不只是台北市哦，应该是台湾房地产市场一个很畸形的现象。
对，没有，
就是说很多房东即使说他那个租售比不合理，可是他还是愿意买一个房子，哎，这个出租啊，收一点点，虽然那个对租客来讲那个租金也是非常高，可是呢对那个租售比来讲，对房东来讲，他的那个购物的总价是一点点的收入而已。哦，
我觉得问题就是感谢主持人这边，我们其实可以分成两块。
好，
一块是不合法，
专业的角度来看，
一块是不合法的部分，其实就是隔套出租啦。
哦，
对，隔套出租就可以把坪效冲到非常的高。哦，
对对对对，
对，
欸，这个很多国内的房东都很在行。
对对对对对，也有甚至还有专业的团队在做这样的。
对啊，对，可是现在比较难的吧。
现在确实比较难，如果说到检举的话，可能会有就是其他方面的问题。但问题是这件事情做得到，它可以让房东的报酬率变得相对的合理很多。
是，对对对。
然后另外第二点就是说，我认为台湾租售比之所以会这么畸形，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租赁市场的需求者、消费者这个区域，它本身确实就是经济负担能力有其上限及其天花板的。对，比较少，我们不会说完全没有，但是你不会比较少听到在台湾的高资产或者是富裕阶级去用租的方式来做他的居住生活空间。
是，
对，一定有，一定有，但是相对比例是比较低的。
嗯，
反而是受薪阶级这个区块，他负担不起购物这件事情，所以他用租屋这件事情来取代他的居住需求，
是，
那他就形成担能力的上限。
嗯，
因为你每个月还是要吃饭。对不对？开车用车，对，
养小孩，
养小孩，对对对，生活性的消费上一定占你的薪资比例，一定有
是
一定的金额比例了。
哦，
那这个时候你的住房能拨出来给租金支出的这一块，它其实一定有它的上限，所以导致说房价可以继续涨。但是同一个时间点内租金要涨的话就会比较困难，因为它的天花板更快就到达。
是，所以这个也是从专业的角度，从专业的观察提出来给大家来做一个了解啊。如果说你真的是要做一个专业的股东的话，哎，这个部分还是要精打细算哦，还是要细算一下。好，那最后我们想要来聊一个哈，稍微有一点敏感的哈，这个是估价师这个行业哈，因为一般民众可能对估价师的这个行业比较不熟齁，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就是一个这个资深的估价师齁，这个欧亚不动产联合估价师事务所的签证估价师哦。那部分我就想要直接齁比较直白的问他，估价师的这个行业会不会跟房地产的景气也有些相关？那现在国内的房地产到底是处在什么样的一个景气的氛围？
好，谢谢主持人，我们都这么直球对决就对
对对，没错因为我们时间有限
好的，那其实也可以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啊，国教师这个产业它的性质其实有一点类似于会计师或是主持这样子，我们是属于签证去背书负担责任，那去提供就是报告书的委托人他有一些法律方面的需求，包含可能上市公司的资产评估，那都市更新，政府需要有一个锚定的价去审查它的共付比，对，这些都是估价师的权责范围。
是，
所以您提到就是房地产景气与否这件事情，对估价产业，
对，
当然会有影响，
对。
不过我
可是我想你应该是说不大会有影响，
对。不过确实啊，我个人认为我们的影响会排在蛮多人的后面，对，影响
因为有海岸第一排的那个，
对对对，
卖宵夜啦、中介业那个都是在第一排。
比方说限制预售屋这件事情，对带宵夜应该是一记重击，对不对？
马上。
那第七波信用管制这些，就是央行这边推出来的这些政策，对。中介跟银行又是第一大中介，
对，没错，
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他们速度
会最最
明显的最快的
最快的。
那我们这边是因为法定业务的关系啊，所以我们受影响的幅度可能会比他们还要再小一些。
是，所以呢，这个就是从实务面来看的话，会有受影响，可是基本上有好多人站在你们前面，有当 buffer 这样子。
对对，我们是那个递延效果影响的那一群。对，不会是海岸。
对，不会是海岸第一排，不会是海岸第一排啊、哦。所以呢，这个是估价师，那可不可以请我们的这个钟庭兄也跟大家来看讲一讲分析一下，就你们这个观察国内的房地产的景气到目前来看的话，到底是处在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那如果民众以他的真的购物的需求的什么样的一个时间点比较适合来的介入。
好，那我觉得这个问题也可以分成一个阶段来做回答。
好，
第一个就是总体经济的部分，对啊，那这边就无论如何都会讲到一些比较敏感的，对，首先第一个当然就是目前世界处于一个多极化的一个分离趋势，那包含美国这边的
川普的不确定性，
对，它的不可预测性，
不可预测性真的是不可预测，
对对对，没有错。那包含现在中国的态度也姿态也比较强硬一些，对，那多就是霸权的对抗这件事情，对整个市场资金流动。对，尤其台湾有可能身在这一个就是对抗的蛮中心点的位置，
对对
对，所以我对这件事情来讲的话，一定是总体经济层面的影响。我对今年上半年到下，甚至直接预测到下半年的部分的话，只要没有什么特殊的意外，我认为跟市场上多数专家的看法是一样的。应该会是一个量跌，但是价还算稳。
量缩价稳，
对对对对，小区域可能会见涨，比如说今天一开始提到的
对，
它是一个
贝氏科，它真的是一颗明星这样的，
对对对对，它会是一个小区域的成长，但是不会是整个台湾整体性的，
对
整体性来讲的话，我们认为都会是就是量缩价稳的，对。那第二个部分的话，就回到我们台湾自己本身啊，对，在前几波信用管制前的时候，我们其实是有推出新青安的政策，
对
对，
2023、
我们认为这个政策它在就是台湾住宅购买力这件事情上面是有做出一些让人比较提前购物，因为它负担能力变有宽限期的关系，
是，
对，所以它负担能力变比较轻松，所以会有一些人是提前购物了，
对，
那这个购买力其实掏空了可能未来1到2年左右，所以这段时间他原本是未来1到2年才会买房子的人，可能已经提前到去年了，
是，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它是购买力的提前掏空，那我们所以因此我们也没办法很乐观的看待今年到年底为止的这段期间啊，
是，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这个谢钟庭谢估价师哈、哦，他多年来的在这个不动产领域的专业的观察跟给大家提供的一些这样的一个分享哦，那所以呢，我们在看这个接下来台湾的一个房地产市场，特别现在已经是快五月底了嘛哈、哦，所以呢，现在应该是要看下半年哦，上半年应该也是没什么搞头了，
对，
但是哦，那下半年的话，我们钟庭兄认为说，量缩哈、哦，那价格呢，可能还是会持稳在一定的这个状态，因为毕竟我台湾的房价哈、哦，要价格破坏，好像是那个条件都还没有成熟哈、哦。
是的，没有错。
好，那今天非常开心。 非常高兴哦啊，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呢，第一次跟你邀请到的是欧亚不动产啊联合估价师事务所的啊签证估价师，我们谢中庭谢估价师，也是经理哈、哦，这个公司的经理，到我们节目中大家分享了这么多专业的这个观察跟啊专业的分析哈、哦，真的非常难得。我们下次有机会再请中庭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讲相关的啊估价或是市场面的一些话题哦。感谢钟庭兄，谢谢，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好，那也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我们下回见，拜拜，
拜拜。
你看，你看，你看。
我们用实际行动站出来，挺自由爱台湾演唱会6月4号晚上7点半在 TICC 台北国际会议中心登场，邀请金钟歌王杨烈、艺人王彩华、马来西亚歌王黄明志参与演出，购票请洽 KKTix 及全台全家便利商店，欢迎大家一起用行动挺自由爱台湾。6月4号晚上7点半台北国际会议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你有多久没有和家人好好聊天了呢？
妈，我最近工作很忙，没什么时间陪你。
一起吃顿饭聊聊天就是幸福的时刻。
5月15号是国际家庭日，珍惜和家人在一起的每一刻。
那我们今天一起做晚餐吧。
好啊，来做你最爱的菜。
教育部邀请您参加北中南东四场幸福的时刻巡回推广，请上家庭教育资源网查询，一起分享家的温暖。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别担心，您有听过预定监护吗？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高龄或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部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即日起，邀请您至环境部近邻绿生活资讯首页下载专区，线上聆听全新推出的40音乐作品，共同传唱近邻永续绿生活的理念。4首音乐作品包含 Race to Zero 绿色生活、改写世界、绿道潮以及从现在起，期盼透过朗朗上口的旋律，跨越时间与地区的限制，一起用音乐唤起减碳行动，共创永续未来。以上广告由环境部提供。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
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您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